李炳刚推特下离开主席台。
Excellency，
大会现在听取伯利兹总理兼财政经济发展和投资部长约翰·布里塞尼奥先生阁下发言，我请李宾官陪同阁下入场。我非常高兴邀请伯利兹总理兼财政经济发展和投资部长约翰·布里塞尼奥先生阁下，并请他对大会致辞。主席先生，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走上讲台，我比去年还要悲观，我非常的怀疑，也非常的失望。我们一直是依赖多边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我们联合国的宪章。但是能够充分的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挑战的集体意愿在哪里呢？要共同合作去改善人类的福祉的共同信仰在哪里呢？希望在哪里呢？今天在几个大陆上都出现了冲突，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在加剧。俄罗斯联邦对于乌克兰的无理、无端和非法的攻击，也动摇了多边体系的基石。这些是错误的。我们所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不仅仅是局限于在欧洲的战场上，这些危机是全球性的，影响到每一个人。民主的准则和人权，甚至是在那些我们认为这些是已经扎根的地方，现在也遭受了挫折，而贫困在上升，星球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破坏，国际合作和团结被民主主义和单边主义所替代，全球粮食和汽油的价格仍然是波动的，今年早些时候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新冠疫情继续在带来影响，而且也出现了持续的供应链的中断，这些也导致了通货膨胀飞涨，这些经济的现实也加剧了在伯利兹已经出现的非常严峻的社会状况。据估计，贫困率在2018年到2021年之间上升了10%，有45.5%的伯利兹人据估计是属于中度或者是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而谋杀也在上升。我们所期待的疫情之后的复苏被推迟，人们所做出的要实现更好的重建、实现更好的复苏的承诺和保证，没有带来多少的实际的行动。相反，全球的行动或者是缺乏行动，导致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危机的加深。全球的温度已经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上升了1.2度，而温室气体的排放在2021年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而今年也在继续的上升。化石燃料仍然是主导的，而可再生性能源只占了全球能源来源微不足道的15%。目前欧洲的能源危机也触发了更多的将矿物燃料作为一种万灵药，而不是加大能源的过渡。生物多样性比以往更加快速的水平在减少，它也给我们的环境、健康、生产率和福祉带来了深远的和无法预知的后果。这些现实也加剧了气候风险，特别是对于脆弱的国家更为如此。伯利兹在全球气候风险指数中183个国家中名列第8，再有一场飓风的话，我们就面临着大灾难了。但是气候适应所需要的融资仍然是严重不足， 所有的气候融资中只有不到25%是用于适应的，全球的债务水平已经处于了危机的水平。秘书长最近关于持发目标的报告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在实现2030议程进展方面的非常严峻也是非常令人不安的途径。现在我们面临着实实在在的风险，也就是持发目标可能无法实现。我们现在的体系和机构是在二战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在今天的危机之下，这些系统和体系不堪重负。事实上呢，他们已经崩溃了，面对着三 C， 也就是新冠疫情、气候和冲突无能为力。而是的，是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星球在付出代价。怎么解决呢？我们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大胆的重新去设想全球金融架构，不能够在边缘上敲敲打打，不能够只是基于同样的虚假的逻辑再增加额外的项目了，这就根本就是行不通的。主席先生在气候方面的公共部门的支出不能够继续根据传统的财务的这个方法进行分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没有足够的方法去量化气候给公共债务以及各个国家支付能力所带来的影响。国际金融机构固执地把重点放在主要的这个平衡和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上，它却忽视了我们现在实证的证据及自然正在抗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近的一个分析表明，在世界各地80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的国家的项目中，只有一个国家的评估中气候是核心的一个因素，也就是在萨摩亚。我们需要的新的全球金融架构是需要有意愿也有能力将系统性的威胁，比如说像债务、像气候风险去确定，并且能够设计一些与这些挑战相适应的工具。我们迫切的需要的新的全球金融架构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持发目标，实现净零的排放，能够建立韧性的这样的架构。我们需要的新的全球金融架构能够将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与应对今天的多重同时出现的也在不断的加剧的危机应对的能力结合在一起。我们需要的全球金融架构能够应对今天的挑战，它能够去应对今天各个国家的需求，特别是最脆弱的国家的需求。有很多的国家在40年代的时候还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在我们有限的财政空间内，伯利兹一直努力的在刺激经济的复苏，与此同时又能够去坚守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伯利兹的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5.3%，也是我们有记录以来任何的第一季度最高的一个生产水平。通过创新性的债务自然的互换，我们已经将债务占 GDP 的比例从去年133%降到了108%，使得我们在债务偿还节省方面节省了2.5亿美元。我国政府也开始了大赦的项目，使得那些有资格的人，大概呢是有4万人，他们成为正常的公民。我们预计到大赦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使得更多的移民，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按人均来讲，更多的移民能够成为我们正常的公民。但是全球层面上的一些力量却决心要消除我们实现经济反弹的愿望，想要破坏我们的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和韧性。 新的全球金融架构必须要应对三个关键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变革性的和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自从我们通过了2030议程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极大的上升了。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他们没有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数字是不会撒谎的。事实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是4.3万亿美元，已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能力的4倍了，也远远的高于世界银行的贷款的趋势。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只提供了990亿美元的贷款，获得可负担的长期的可靠的融资的来源，对于实现持发目标和气候韧性来讲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国际金融机构能够紧急地将他们的政策和做法与实现持发目标和气候目标协调一致，并且将流动性重新地分配给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的是早就应该实施的对于配额分配的扩大，只有这样才能够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我们需要多边开发银行和区域的银行能够提供更加长期的融资，能够减少投资的风险，能够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能够将可持续性的目标纳入到使用创新性的工具中去。融资必须是可获得的，也必须是脆弱的国家可负担得起的。令人吃惊的是，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流动、资金流动却下降了。净官方发展援助从2016年的62亿美元下降到了2018年的41亿美元。一个矛盾就是，对于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有脆弱性的那些国家，同时也是进行适应和恢复财政能力最低的那些国家，却没有资格获得减让的融资。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自从2008年20国集团的国家在财政刺激方面印了25万亿美元的货币的话，那么这个矛盾就进一步的被加大了。因此我们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合作伙伴能够在今年晚些时候最终敲定了多层次脆弱性指数之后，能够使用这个指数，这样不仅仅能够为脆弱的国家提供融资，支持他们实现持发目标的工作，适应气候变化，还能帮助他们建立起韧性。在全球层面上，公共的债务水平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它已经超过了2008年才金融危机的水平。商业银行和私营的投资者，他们在全新兴市场全球主权债务中持有54万亿美元的金额。这个债务主要是由于无法获得减让的融资、疫情的影响、气候变化和灾害恢复的成本以及其他的外部冲击所带来的影响。而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讲，也是和他们规模比较小所相关的结构上的特征有关的。目前应对债务问题的这种初步的是应对式的，而且是零敲碎打的这种做法是令人绝望的无效。我们必须要打破在债务、气候和灾害风险之间这种恶性循环。国际金融机构必须要将气候的风险纳入到债务可持续性的工具中。我们需要一个两方面的应对，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所有的脆弱的国家必须要实行债务的减免。第二点，我们需要能够快速的将创新性的政策主流化，能够去应对债务偿还的能力，或避免过度的欠债。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紧迫的必须要推进多边主权债务重组机制。主席先生，历史，残酷的历史正在重复发生。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将数万亿美元被掠夺的财富运到了压迫者那里，而迟迟也没有任何的赔偿。我现在就在问，这种新的气候殖民主义还需要继续持续惩罚受害者，却让施暴者有罪不罚，还要持续多久呢？提到不正义，非常令人耻辱的是单方面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商业和金融的封锁继续施加在古巴的身上，这些都违反了国际社会的意愿和联合国的决议，给古巴人民所带来的残忍的制裁，甚至在他们遭受新冠疫情期间也没有减轻，甚至现在随着马坦萨的大火所引发的困境影响的显现，也没有任何减轻制裁的迹象。伯利兹呼吁立刻的取消对于古巴的封锁，我们非常的赞赏古巴人民的毅力和他们的韧性。伯利兹仍然非常严重关切的是在海地局势不断的恶化，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能够推进一个扎实的和全面的资助项目，帮助海地人民。主席先生，台湾一个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地方，它却继续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它无法参与多边合作，也无法为多边合作做出贡献。我们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现实是需要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民能够参与到发展和繁荣的斗争中。对于台湾排斥性的已经过时的政策，现在必须要让位于我们更大的人类共同的福祉。我们呼吁台湾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它正当的一席之地。我同时也重申，伯利兹完全支持实现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1967年的边界之内要有所有的相应的权利，其中包括承认东耶路撒冷是他的首都，并且人们有回归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继续遭受非法占领和种族隔离的这种无尊严的生活，我们世界做出了神圣的承诺，要想有一个两国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令人不安的前景却使得这个愿景的实现离我们越来越远。主席先生，正义是和平的基石，本着这种精神，伯利兹和危地马拉一直在寻求和平的、公正的和最终的能够解决危地马拉对于伯利兹领土的主权的主张。我们在国际法院面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继续的依赖国际社会的支持。随着这个司法的进程的继续，当司法进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开始跨界的活动。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加大努力去管理在边界地区所出现的每日常的一些挑战，要根据2025年建立信任的措施来这样做。此外，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能够缔结一个 SASDUN 议定书，这是一个合作的机制，这样可以避免在这个区域出现不必要的一些事件。我们对于在格拉斯哥举行的26次缔约方会议有着极大的期望。第26次缔约方会议被认为是世界领导人能够做出更加雄心勃勃的承诺，保持 1.5 度的这个目标事关成败的一个时刻，但我们错了，并没有能够保持 1.5度的这个承诺。我们离开格拉斯哥的时候，这个承诺呢是到2100年的时候，全球温度上升将会达到2.7度，这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道义上来讲也是不公正的。我们的人民继续的去，因为我们并没有引起的这个后果而遭受苦难。不仅没有能够实现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我们离开格拉斯哥的时候只有一个财政方面的路线图，但是又是一个只是留在纸面上的一个承诺，不仅仅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损失和赔偿的基金去帮助我们各个国家去应对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破坏和损失，但是我们与此同时，伯利兹继续的遭受气候相关的破坏，这些损失相当于是每年达到了 GDP 的4%，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平之一。我们再一次的尝试，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两次缔约方会议中呢，能够做出更多的谈判和做出更多的决定。在蒙特利尔的第15次缔约方会议，必须要商定一个雄心勃勃的、有效的2020年之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框架，能够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成本，并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的支持，去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埃及举行的27次缔约方会议上，20国集团必须要带来新的承诺，要能够去弥补排放的缺口，必须要将适应的融资增加，并且建立起一个融资的基金，去极大的应对损失和破坏。我们感到非常担心的是，由于20国集团内部的动态，我们这些期望又会被置于风险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够允许倒退，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失败。对于伯利兹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讲，失败不是一个选项。新冠疫情、气候的紧张状态，这些是自二战以来最具有灾难性的事件。那么到现在，我们是需要有新的愿景、新的框架、新的工具、新的文书，来帮助我们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性的未来，使得我们的人，这是我们的人民和我们子孙后代应得的。近期的全球经济全景，迫使我们必须要紧迫地采取行动，去避免更加糟糕的人道主义和发展的结果，并且能够恢复国际体系中的稳定。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不能够果断的、紧急的采取行动应对新冠疫情冲突和气候，这就使得我们的人类和星球不可逆转的面临着灾难。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历史是不会原谅我们的。我们集体的命运和我们的未来鼓舞着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人民的愿望必须要得到实现。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我们也有必要的资源去满足人类的需求。我们必须要找到政治意愿来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要现在就采取行动，才能够避免灾难，才能够实现明天的承诺。我们请我们的造物主的指导，使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徒劳的展开。谢谢。我代表联大感谢伯利兹总理兼财政经济发展和投资部部长所做的发言。我请李宾官陪同阁下离场。